现在回过头去看他的一生，现在圣灵对他的一生有解释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我们在蒙恩得救的到底经过了多少年？有一天我们就要见主的。我们今天侍奉来侍奉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欢吗？我们要问，我们到底在主面有哪些是他所称许的？一面他的恩典叫我们来侍奉他，另一面因着他恩典，我们不是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要知道有交账的时候，我们一生也是如此。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从得救那一天一直到今天，你回过去想，我们到底有多少年了？生命记实在说来，你知道生命记有几个形容，有一个形容是回忆录 The Book of Remembrance。 为什么回忆录呢？回忆录就给我们看，现在圣灵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不过40年，但是带领摩西已经120年了。在这120年，神怎么解释摩西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的话来解释我们一生在各里。我们要问，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学习了那么多的功课，有那么多的挫折，当你在主面前回忆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对你是怎么说的？主对你的评价是怎么说的？弟兄姊妹，没有一样的东西是比让主对我们说话更宝贝了。人称赞我们，人高举我们，人甚至于奉迎我们，都没有多少的益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一个真正实在的是，当你回顾你的一生的时候，你能看见神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神借着他说话，他说了多久呢？说了1个月。1个月以后，以色列人就进迦南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关口，一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回忆过去漂流的日子，对摩西来讲是回忆他过去侍奉的40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生命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摩西回忆他过去120年活在神面前的日子，这就是摩西的一生。所以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的印象一定要非常深刻才可以。否则我很担心我们再来追求，我们好像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弟兄姊妹现在慢慢就疲掉了。对于主的话我也懂了一点，那也懂了一点，其实弟兄姊妹你差得远。你如果真的今天考考你的话，你真的来读生命记，你看见很多地方我们以为懂了，我们根本就不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借着这些对我们来说，所以我再劝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读生命记，我们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把生命记好好的多读几遍，一遍不够，两遍不够，三遍不够，要多读几遍，印象对你才深刻。今天最怕的就是半瓶醋，最怕的就是我以为我懂了，其实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结果你出去传，好像你又懂了，讲这个讲那个，结果发现都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能再自己欺哄自己。你看见吗？有一点点我们就以为有了，自以为有了，就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必须在主面前去拼盲蒙回，给我们看见说，生命经我们就是不懂，我们需要他的启示，我们需要他给我们光照，让我们能明白生命经所启示的。好，我们懂了这个背景以后，我想我再提醒大家，如果现在你要看整本的生命记，怎么去看它呢？这么一共34章，太多了是不是？所以简单的来说是分成3段，所以我现在大概的把它分段告诉弟兄姊妹，你回去，那么我希望你一段一段来读，这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了。那么生命记从1章一直到4章43节，这是1段，差不多是前面4章是一段，不过4章44节开始是属于后面的，属于2段。这个第二段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26章。 所以第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生命记二十六节，这是第二段，就是神在最后一个月借着摩西所说话的第二段。然后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四章是什么呢？就是第三段。我们讲过，生命记乃是圣灵的回忆录。当圣灵回忆以色列人漂流的种种，当圣灵回忆摩西侍奉他的年日，当圣灵回忆摩西一生的日子，那弟兄姊妹，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当圣灵回忆的时候，你看见吗？神的话是非常严谨的。那么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他们不同的特点在哪里？第一段乃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过去，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的神回忆在这四十年之中之间，以色列人怎样经过大而可畏的谎言，他们终于到了门口了，他们终于到了迦南的门口，他们看见对面就已经是迦南美地了，他们只要一抬头，他们就知道说迦南已经在我们的隔壁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说这些话，原来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过去，那圣灵就记载，借着摩西就说了那段回忆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回忆的话不是很多吗？这个包括什么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都在里面吧。所以等于你难道把生命记，难道把那些话再说一遍吗？没有，圣灵只有四章的篇幅。所以你看见圣灵非常的精简，神的话不啰嗦的。当你要回忆以色列人四十年的历史，那四十年的历史应该四十年来解释才可以，最少四十分钟，最少是要多久才要也许四十个礼拜来解释才可以，但是不是。现在你看见说这四十年以色列人经过那些重点，神都把它点出来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没有浪费任何的笔墨，虽然你看过去四十年以色列的故事有太多的失败，也有太多的忧愁，太多的喜乐，弟兄姊妹，太多可以描写的了。但是圣灵凡是讲到他的心意，神怎么样教育他们，神怎么带领他们，你看最重要的重点就全部他把点出来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太宝贝的一段圣经。我们不是也是经过大而可畏的苦难吗？现在我们怎么，当我们回忆的时候，圣灵怎么解释我们怎么样经过旷野的？你看见就浓缩在四章的里面。所以这前面的四章可以说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漂流的过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他们终于最后不再漂流，他们最后终于可以到迦南，而且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现在站立在摩西面前，摩西对他们说这一番话。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摩西看见年轻的一代起来，看见一切都欣欣向荣，看见他们不久以后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但是你摩西不能不想起过去的四十年，他自己同一辈的人，像他的姐姐，像米利安，像亚伦，一个一个倒在旷野，而且他看见所有这个许多人，老一代的人一个一个的躺下，没有一个人能看见这些人躺下像摩西。神的话果然应验在他的眼前。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些失败的经历里面不会没有教训，在失败的经历里面不会没有正面的意义的。我们最失败最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看样子我们一切都完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最失败的时候，你看见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所以现在不是不堪回首，现在不是提都不要提，没有的，神要提，神要提的就是你的失败，神要提的就是你的荒凉，神要提的就是你最见不得人那一段。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最见不得人是最见得人的，你最失败的，你最软弱的，你看，你回过头去看，神在我们身上没有浪费任何 他一点的力，他没有任何一点的教育，他对我们的教育没有一样东西是浪费的。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把这一段圣经用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再恰当不过。所以一面当你回顾过去，当你数点数算神的祝福和恩典的时候，你不能不存着感激的心。我老早应该倒闭在旷野了，为什么今天我还在这里？我老早应该不配了，但是今天我还能听见这些话。你所讲的都是对的，你所讲的都是我修出的经历。在我来看，照我本相无善组成，我没有一样东西能邀你亲眼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上了我们，今天仍旧把我们紧紧握在你的手里，叫我们有机会能听见你所说的话。因着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旧人躺在旷野里面，让我们新人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又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上有一点有资格听见这些话，就是因为主把我们的过去摊在我们眼前。这是什么？这是生命记前面四章。好了，既然这一班年轻人下一代人没有在一个月他们脚就踩在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进到迦南以后，弟兄姊妹，神有话要说，你们怎么在那里生活？你们在那里怎么能够持久的生活？有的人聚会不错，但是没有多久你就不见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迦南美地不是叫我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而且你能够持久在迦南美地。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你们要进去了，神对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期许。所以第二段这一段的话，乃是神借着摩西给我们看见神对于以色列人，如果你进到迦南以后，那个期许是什么？你到了迦南以后，你怎么过生活？你怎么根据神的旨意在那过日子？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关于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要求，就是神属灵的标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流奶与蜜之地是美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的话，你这个人住在里面必须配得上那个感，配得上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明白吗？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住在流奶与蜜之地呢？乃是根据神旨意的人，乃是遵守神话语的人，乃是满足神心愿的人。所以今天你要说我怎么样能够根据神的旨意能活在迦南美地，来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呢？是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怎么表达出来？是根据他的律法。律法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原则，律法代表他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这样的人，神把他放在什么？放在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神的期许，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脚踩在迦南美地的，他们都应该怎么样呢？都应该能够，都应该是遵行神旨意。所以你看见吗？从第四章开始，第五章开始，讲到那个律例，讲到法度，讲到法度、律例、典章，你看见三样东西没有？所以呢，你看见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讲法度，再等一等，下面讲律例，最后讲典章，刚好分三部分的。所以如果你去读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一一直到后面我们刚才讲二十六章的话，那么你看这个生命记第四十四节怎么说的第四章四十节，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所以呢，很明显的，你从第五章一直读到第十一章，那个明明讲了他的法度，法度就是他的见证。那根据这个见证，明白吗？根据这个见证，见证什么意思？见证就是让人看见神什么样子。那么根据这个见证，然后呢，就有什么？就有下面一部分，就是律例和典章。所以以后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又是分了三段。第一段是讲的法度，第二段讲的律例，讲的典章，都是讲的神的话。 讲的法度，讲的神的见证，讲的神的见证就是讲到神明明告诉我们，是你们进到家门的，你美丽不要把我代表错，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